友圣经学院课程圣诞特辑，周同培牧师主讲。
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在上一次信息里面，我们主要是用一节经文，就是诗篇第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就说明耶稣基督的身份，他又是大卫的儿子，又是基督，是神所设立的长子。我们纪念耶稣基督降生，不是仅仅纪念他在地上的生命而已，而是说神已经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叫我们的信心有根据。因为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办法，是神早就在先知的预言中间，特别是大卫的诗篇里面给我们启示明白了。当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不能回答耶稣的挑战，论到基督你们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儿子呢？他们说是大卫的儿子，但是底下说他怎么大卫又称他为主呢？他们一承认就必须相信，也接受说啊，那眼前这位是神的儿子，又是大卫的子孙，那基督的身份就确定了。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的和生命的意义啊。我给他取的名字叫荣耀人子，新造族类。我相信各位手中有大纲啊，所以第一个要点的就是讲到百姓等候耶稣基督，讲到他早期的侍奉怎么样受人欢迎啊，带进来呢，到第二个大点就是他怎么样在宗数主日进到耶路撒冷，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么这就是证明第三点，他已经得到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讲到这里呢，就讲到尊贵荣耀带进我们新造族类同样的荣耀尊贵啊，新造族类的意义。那这是我要讲的四个大点。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最主要经文从诗篇第8篇出来，还有诗篇118篇，再有诗篇24篇。不过比较完整的是诗篇第8篇，我就读一读吧。这篇诗也是很出名的，这是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用夹特乐器。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知道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底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这篇诗呢，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21章16节被引用过啊，这是8章2节。然后4到8节呢，在希伯来书啊第2章6到9节被引用，还有诗篇118篇啊，这118篇主要的是几节经文，特别是26节啊，不是所有的我们都要用。26节就告诉我们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里主要是说奉耶和华名来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大家就晓得了，是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所谓宗数主日他们给他的欢迎啊。另外还有诗篇24篇讲了众臣们呢，你们要抬起头来。那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意义何在呢？不是为生，而是为死。但是我要反过来说，不是为死，而是为生。哎，怎么你自己矛盾呢？不是，这里讲的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不是为生，而是为死，是说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做人，道成肉身的目的，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好除去人的罪。但是为什么又说不是为死，而是为生呢？因为唯有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才能够生活， 并且从他得生命，叫我们能在新造的身份里面，就是已经蒙拣选做了神儿女的身份之后而来活。所以叫不是为死而是为生，不是仅仅耶稣基督纪念他的死啊，好像吊丧一样，不是这意思。因为他的死带给我们生命的希望，所以是不是为生而是为死，不是为死而是为生，希望这句话大家记住。当然需要解释，不然人家真的不懂我们在讲什么。那这里我就提到了耶稣基督是新造族类的元首，这是在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挽救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啊，恢复了神创造亚当的目的。所以诗篇说到基督得了荣耀尊贵冠冕，希伯来书第二章就引用了，就说了啊，他说我们没有看见什么人得了荣耀尊贵冠冕啊，只有那位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他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荣耀尊贵冠冕。所以我们知道诗篇第八篇有很强的预言的性质，而希伯来书作者解开的这个预言，他得了荣耀尊贵冠冕。那诗篇118篇又说了，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两篇诗呢，就是第二篇跟第118篇，很奇妙的在棕树主日。什么叫棕树主日呢？就是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那天啊，在棕树主日就同时应验了，两篇诗篇放在一起了。那当然我们讲到弥赛亚，我们没有完全照着诗篇一篇一篇来讲，而这里面实在是用了新约的结构，所以我们很快来看一看啊，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最后一周之前他进耶路撒冷，我们快速的前转到这个地方来看啊，马太马可路加都提到了这些事情。那路加福音19章38节讲到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他们前拥后随的追随他。路加19章这样给我们看见耶稣呢，就是从伯法其开始得了一批驴驹啊，这个故事也大家知道的。那门徒去说啊，主要用他，把他牵来，主人就给了他。那他们呢，衣服啊，把他铺在驴子身上，也铺在地上，扶耶稣上驴，骑上去了。那从伯法其到耶利哥，再到耶路撒冷，一路这样下去。我们常常说棕树主日，为什么棕树主日呢？因为你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看不见棕树，只有树枝。可是约翰福音12章就明明的记载，他们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应验诗篇里面所说的话。其实这句话呢，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也都提了，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个是耶稣基督受欢迎的程度。其实耶稣基督早期的侍奉是很受欢迎的，因为他医病赶鬼，解决人的问题，用智慧的话语解决人的难处，并且宣布神恩典的好消息啊，这是一开始耶稣做的事情，连法利赛人连文士都看在眼里，知道他很得的名望啊，所以他的职事跟声望一路的上升，一路的上升。那么今天我们他们受欢迎的进入耶路撒冷，棕树主日的意义，那诗篇118篇26节刚才我们读了，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不仅是讲的这句话，还有很多人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些人就告诉耶稣的门徒，或者甚至告诉耶稣，这些人在喊话，你禁止他们吧。对耶稣说，你不能让你门徒这么疯狂啊！好像今天我们有很多粉丝啊，电影明星大受欢迎，还哭了疯了叫的都有的。这些情形大概当时群星激动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乱的场面发生，所以法利赛人看都看不惯了，但他们又没有力量来制止这些耶稣迷吧，这样说跟随耶稣的人前拥后呼，而且还有很多是小孩子，没有法子用理性来叫他们安静，所以只好对耶稣抱怨，你不要叫他们这样叫，不要叫门徒这样说吧，禁止他们吧。耶稣就说了，如果他们不开口啊，连石头也要呼叫了。而且耶稣引用了诗篇第八篇回答说呢，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啊，他们要从婴孩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耶稣把它改了一改，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换句话说，耶稣是同意这些对他的称赞，对他的赞美，对他的拥戴的，耶稣绝对同意，没有意思要阻止他们。今天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今天有人也这样接受人这么高的赞誉，说你是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恐怕也觉得哟，太过分了吧， 啊，尤其说有些人认为他是什么什么主，被世人尊重到一个地步，把他当神的，这是不可以的。但是耶稣没有制止他们，而且反过来这样讲这些等于是赞成的话，所以这就是应验了诗篇第八篇里面所说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了，他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啊，这是很奇妙的几个经文彼此对应所凑合起来的一种必须有的结论啊。希伯来书二章第六到第九节指着耶稣已经应验了诗篇第八篇的话。那怎么得着荣耀呢？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啊，诗篇二十四篇第七节到十节的话啊。顺便我说一下，二十四篇这篇诗呢是很特别的，有些人呢把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连在一起啊，都称作弥赛亚的诗啊。我自己个人看法呢，因为诗篇二十三篇太被人熟悉了，所以很多人都单独的讲。那到底它是不是弥赛亚诗篇呢？我有一些意见，不完全赞同，可是有赞成也有道理的，因为二十二跟二十四夹的二十三篇一定有关联性的，这个关联性就是把它占的统一的三篇是算连续的吧。那其实是不一样的，二十二篇呢是讲的耶稣基督受苦钉十字架，以后我们会有一篇信息主要是由诗篇二十二篇给我们的思想引发的。二十四篇讲什么呢？二十四篇是讲他得荣耀，我们就是读第七节到十节。第七节说，众臣们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呢，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这里当我们认同了这篇诗是应验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那个城门的时候，就好解释了。因为这里提到永久的门户，提到众臣们，你们当抬起头来。其实抬起头来，这是指的众臣们开门的情形。那么抬起头来，这里跟这城门开呢是一样的意思。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这荣耀的王是谁呢？那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也很奇妙，这里也提到另外一个门，一百一十八篇第十九节，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所以这里是拯救，城门打开是表示欢迎，因为荣耀的王进来，而且我们也要从这个门进来。那这个门是什么？敞开的门，一人要进去，这就是讲到救恩了啊。所以这里很多很多在经文里面彼此对应，就看见耶稣基督荣耀进耶路撒冷有什么作用。因为他进耶路撒冷最后的目的就是钉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好完成神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借此得救。但是有一个问题，这里说永久的门户你要敞开，我们读历史跟现在事情对照，这个门实际上是关闭的。怎么说呢？因为奥斯曼帝国在1541年，注意啊，1541年，差不多要500年，就已经把这个东门已经关闭了。他们关闭东门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圣经里面预言将来耶稣基督要从东门进来，这是以西结说的预言。他们为了要防止这个事情可能发生，索性把东门关掉了。那这个当前的问题是，就变成这句话当时虽然耶稣基督已经应验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应验。那这样一来，就叫我们看见诗篇二十四篇或者诗篇第八篇再加上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对于弥赛亚两次要来的身份和工作有了界分了。第一次完全实现了，但第二次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东门要重新开启。自然事情我们只有等候，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东门不会开。用人的方法打开也不一定，因为耶稣不一定再回来，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门一定会开啊，这是我们要说的。为什么我一开始在上一篇信息里就说这篇信息我挣扎了很久，是应当先讲呢是后讲呢？我决定先讲，因为至少这一部分应验的事情是在耶稣基督生命中间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先有了被圣德欢迎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才有钉十字架为我们完成救恩。所以这里讲到他进入这个耶路撒冷门户的时候， 这会成为义门啊，是荣耀为他开启啊，欢迎大君王从战场上面回来。这个战场当然也是预言性之中，他要钉十字架。另外一方面呢，诗篇118篇给我们看见，这救恩的门户开了以后，我们都要跟着进去，义人都要跟着进去，这是指着我们蒙恩的人来说的。所以这个一部分已经应验之后，我们至少可以说，今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的，不仅叫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很多基督徒以为这就说啊，很好，我今天得救了，将来免受审判，免受死亡啊，不要受苦了。其实我们没有100%，没有完全得着救恩的好处和目的。我要这边这样说的缘故，是因为我说，慎重的说，耶稣基督得着荣耀为冠冕，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情，也是为了我们得着荣耀冠冕。而且我们再回来看，从诗篇第8篇，一方面耶稣说从婴孩和吃奶口中建立能力，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是谈到新造的族类的问题，这是谈到新造族类问题。因为彼得前书2章9节到10节大家非常明白的，那里特别提到了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先说末后亚当的问题，哥林多前书15章49节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啊，这里不要混乱的话，不要说第二个亚当，因为亚当是失败的，是末后的亚当，最后的亚当，这个亚当是得胜的。怎么说呢？你看诗篇第8篇这里所讲的话，第6、7、8、3节，中文圣经把这几节翻译在一起，这里是恢复了亚当的约。一方面他讲到是末后的亚当，另外一方面神重新设立亚当的约。怎么说呢？很多人以为大卫在这边只是重新啊引用或者说重复创世纪里面第1章神给亚当的约，但是你再仔细想想，这个约，亚当的约再一次给的对象不是亚当，是给的什么？是给的基督，就是那位婴孩口中建立的能力，就是那位你的名何其美，就是将荣耀彰显一天的那一位。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欢喜从婴孩和吃奶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而所以底下再说了，他说你叫他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又赐他荣耀尊贵无冠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看没有看见什么得荣耀尊贵无冠冕呢，只有一位，就是那位为我们人人藏着死位的耶稣基督。他因为得了荣耀尊贵无冠冕，所以他说这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诗篇第8篇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当然以后所说的话是他荣耀尊贵无冠冕，底下再一次把亚当的约给他们，给了他。我们知道今天新造族类将来要统管万有，什么时候开始呢？当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时候，所有新造的族类要与他一同在荣耀中间。是说什么呢？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不是大卫，这个不是亚当，这也不是所有的人。亚当跟人的原文可以是一个字啊，阿当，这个字就是红土，就是人最早从这里出来的，红土变成了泛土，成泥成了人。可是这里不是讲亚当的约，是讲耶稣基督的约。神把一切的权柄都给了耶稣基督，我们记到很熟的话，我们非常熟悉的，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对门徒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啊，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些话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他才有这些权柄。今天我们世人仍然想统治或者说管理万物、田野的兽，人管理不了。并且今天我们看环保的问题这么严重，人破坏大自然，破坏空气、水，破坏一切万物，所以需要养生的破坏了很难回来，臭氧的破坏等等等等，人只能破坏不能够保育，也不能够管理。那这里讲什么呢？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亚当不能控制，亚当不能管理，我们也不能管理，也不能控制，只有神。 借着耶稣基督再一次掌权的时候，这个当时当初最早造亚当造人的目的才能够从根基上面完全的恢复。所以新造族类的使命和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我们看见神恢复了亚当的约，那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呢，二章第四节还有九节到十节，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是被人所弃的，但是被神所拣选的。今天我们这些人呢，是被人所弃绝，被神所拣选。当然第一个是耶稣基督被人所弃绝，被神所拣选，拣选以后呢，所以我们这些人被人所弃，被神拣选，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对这几节经文是非常熟悉的，这也说到我们成为蒙拣选的人之后，我们所应当有的生活，并且说表彰出来救恩的意义，而从此来影响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而且更重要的，这也是恢复了旧约中间以色列人所失去的。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讲到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不过今天这里我们不讲这些事情，只集中精神在讲庆祝圣诞节，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在救恩中间所有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恢复一切亚当所失去的，甚至连亚当的约在基督耶稣里的应许都要完完全全的实现。
继续周同培牧师要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们从刚才所分享的这三篇诗里面，就是诗篇第八篇、诗篇118篇还有24篇，很清楚地看见弥赛亚预言的性质。神把第一次耶稣来跟第二次耶稣来常常放在一起，连诗篇中间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第八篇里面，我们看见前面的讲到已经应验的，因为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前拥后随说，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耶稣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但是后面一半，神重新把亚当的约交给这位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耶稣，还没有完全实现。这是指着借着我们新造族类再一次能够管理万有的一些原因。亚当的约已经破坏了，照理讲我们没有办法遵行亚当的约了，可是耶稣基督再来使亚当的约再一次得到恢复，而且他叫我们负责保育的责任，对于宇宙神所创的一切要爱惜要保护，因为要在神面前交账，这是给我们的责任。那同样的诗篇118篇给我们看见要进义门啊，进义门，这个门现在关闭了，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大家都看见了。那诗篇118篇是指着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今天救恩的门户已经为我们打开，我们可以进去了。但是诗篇24篇里面所提到的永久的门户要为我们敞开，永久的门户啊，它这个打开以后应该是存到永远的。众臣们呢，请你抬起头来啊，然后永久的门户，既然叫永久的门户，不应当关闭的。那我们明明看见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这个福音书里面给我们每一本福音书都这样记载，进了耶路撒冷，但是现在门是关闭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有一点事情一定将来会改变的，奥斯曼帝国把它关闭起来是为了防止耶稣基督再回来，不能应验旧约，那耶稣就不能回来，因为他必须每件事情准准确确的照着预言所说的。所以东门一定要再开，而这个开门其实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只是我们借此指出神掌管万有，既然天下权柄都已经给了耶稣基督，他什么时候要门开就开了。人为的开门不一定耶稣基督要来，但是耶稣要来城门一定会开，那是我们就要留意，如果我们活那么久的话，或者说最近门打开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回来日子很近了。所以这是已经实现的预言，从宗嗣主日进耶路撒冷已经完成了，那预言的性质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那我们需要等候，让耶稣基督的权柄成为我们的权柄，我们去传福音，普天下传福音，耶稣说天上地下权柄都给了我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这里面直接讲到了救恩，但是如果把亚当的约算在里面，我们需要 知道怎样完成神在我们身上分的一切责任。我们对整个的创造是有责任的，神的万物所创造一切，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能够推卸责任啊，不能够任凭我们破坏海洋，破坏生态，破坏地球，这些不可以的，因为这是神托给我们的。但愿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不仅想到我们个人的救恩，更想到神给新造族类的使命。这个使命不是完全传福音，而是整个对于人类的前途，对于归向神，对于神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实现，有相当重要的考量。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但愿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但是更重要的，叫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在地上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好，我们信息就停在这里了。
今天的圣诞特辑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的信息中，周同培牧师跟我们谈到荣耀人子新造的族类。在明天的节目中，周同培牧师将和我们谈的主题是匠人所弃，知己所卖。欢迎您按时收听。
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